大家好，我们是
重新录一段。
我是 Kelly，
我是 Cindy。
你不是通常都压轴吗？
没有 ，Cindy 来的时候，
你今天很赶。
Cindy 来的时候，
我们有顺位啦。对， 对， 对，我来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
我们要通知大家，就是
因为 Lisa 她发烧了。
然后前一个是我。
对。
然后我强烈直观的认为是我传染给她的，就是上一次录音的时候。
好，反正今天 Lisa 请假一次，
早日康复啊！大家就是最近那个天气变化比较大，
我们到底哪个时候没有在天气变化？
不是，我就
台北就是这样子，每天都在变化。你一天可以有四季，
我就跟你们说，你们迟早会讨厌冬天的，就讨厌。
没有没有，是春天，春天熬不
行。你们自己承认，你们是不是比较喜欢夏天？
没有，我喜欢。
没有，你们的内心其实是喜欢夏天的，就各方面都比较稳定、啊，
喜欢太阳啊，
情绪啊，健康啊。
没有那个台湾的夏天有时候会热到我情绪很会更那个焦躁
躁啦，
对啊，很躁。
其实我这两天也没有睡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看太，就是现在摄取太多那个黄子佼的新闻，
而且这阵子刚好是地震，整个很多负
好像都陆续还有一些余震，有的没的。然后我这几天最新的是有一位 K 小姐，她就是也在脸书上请人代发了一则，就是她当时的亲身经历。
我先讲是黄子佼，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她的，因为她那个篇文章写的非常细节，然后她那天发出的时候是我记得蛮晚的时候。所以我当天阅读完之后我就去睡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就做噩梦，我梦到我是那个当事人的视角，就我进到那个房间之后我就很害怕，一直想要找地方躲起来，可是很奇怪的是我在梦里面我也是不敢反抗的那种，就是明明知道他要做坏事，可是我却不敢教训他或者是斥责等等，我就一直想要找地方躲，但是找不到，然后就很慌张，然后就压力很大的醒来这样子。
我那天看完之后我真的情绪很差，然后觉得非常的恐惧跟害怕。
我们要解释一下黄子佼发生什么事吗？因为他其实是在去年的 MeToo
事件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是被
指控强制猥亵的罪。
对对对，那时候也是未成年，对不对？
没有，不是很清楚，总之是那个时候有
17岁，然后有诱拍照片，
可是因为不止一位啦。
对，然后主要是当时被指控是那件事情嘛，
然后他还开直播道歉，不是吗？
他除了开直播道歉自残，他还拖了一大堆人
那算开直播道歉吗？那像玉石俱焚。
对啊，就发动地名啊，就把所有人都拉下水，然后得知曾国成在古迹抽烟嘛。
可是他后来的他后来的问中山堂，对不对？
对、
啊。我记得黄子佼后来问题是因为很多人会说那个法他后来的判刑没有很重
，有些人在这样子
讲。对，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他其实有，我记得他有些案件书还有在进行当中，
对啊、
我不确定。然后他与当时去年的那个当事人好像是有和解。
对。
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有时候当事人不一定是。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每件事都可以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法律在那边有时候有和解这个选项，是也许当事人也不希望自己，就是就像我太阳花那时候，我后来有点厌倦，我每次到法院得从头到尾讲一次我被打的过程，那我那时候情绪状况其实蛮差的，所以后来我就说我不要
告。有些人的确会选择和解，
对对对，所以他因为和解，然后加上后来变成他的重点就是他未成年的那个影片的事情，
是因为他这件事情，然后检方介入调查之后，后来因为虽然他跟那个当事人和解。但是检方调查之后发现他其实还犯了一个法，就是他的硬碟里面存有非常多的性交的影片，包含未成年女子的性影像。
那个是在那个网站的，对不对？
他是在一个网站上购买，那个网站叫做
创意私房，而且他算是高级的会员。那总之就是检警有查出在他的个人硬碟里面有上百部的私密影像啦，那比较严重的是因为里面有7部是未成年裸露的内容。对，那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刚刚 Kelly 提到的 K 小姐又有一些 PTSD， 然后所以选择出来把她十多年前发生这件事情再讲出来。
所以她是在这个新闻后她
才出来。对对对对对。那我会看了这个文看了 K 小姐的文章，我其实蛮难过的是其实都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她的文字上还是历历在目。我会觉得说身为女性对于这样子的状态是蛮能够感同身受的。那男性因为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其实有看到蛮多网友在说看 A 片怎么了吗？
那哪是 A 片啊， A 片我的理解是 A 片我的理解是自愿，然后他是
是一个表演，
他是在表演，他在工作、嗯、我们不能排除性产业背后可能会有一些 A 片是有剥削的问题，
是，
可是大部分我们理解的 A 片是跟偷拍是两件事，
它是一个商品，
对对，它跟偷拍是两
件事，对，偷拍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是世界上这地表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未成年的合法 A 片、
嗯、对，不管你是不是有购买，
而且他们那个是偷拍
的，都是违法的，
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无法被原谅的事情、嗯、然后我比较觉得更难接受是在社群上面也看到蛮多人会觉得说啊，这不过是色情影片，黄子佼看怎么了吗，又不
是
他拍摄的、
欸、我真的很讨厌这种事、哦、就像之前那个台北北投温泉不是一直爆出偷拍吗、
嗯、
然后就是
同一间
会很多人一直在网络上去什么求上车啊求骗啊、嗯、什么可恶为什么没有传给我什么什么，就是大家要理解这些人去泡温泉的目的不是为了表演干嘛给你看、
嗯、因为我也常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年轻的国高中生在一些户外的地方、嗯、
啊，
然后被 也是被拍到，
对对对，
然后就一堆人在转传，对，我就觉得
这个、
我觉得要停下来耶、
嗯、就是你干嘛去，你虽然他虽然在公共场所，但你去拍下来然后不停的疯传还是两件事情、
欸、我觉得不是要谴责受害者、嗯、而是说大家也希望可以保护自己，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做一些比较私密的事情、嗯、
但我今天这个人是在公共场合，像有一些人的兴趣是他喜欢野裸，他自己承、嗯、我不是说他合法啦、嗯、他自己承担了那个法律风险，然后他自己拍给大家看，
嗯，
那这个你就去看他的网站、哦、这个我都觉得好，这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才是癖好，
嗯，哦，就是我愿意拍摄给大家看，
然后我私下我知道他违法，可是我还是想看这个、这种我会觉得好，我可以接受，这是大家可能心、嗯、家里的秘密，然后是一个小癖好，嗯，可是这个就没有去迫害或强迫别人，
是，
对对对，
可是因为他那个网站他贩卖的那些影片有大部分都是对方
不知情的状况下，
不知情状况，
甚至有强迫的，对对，
有强迫啊，而且未成年的话你根本心智还不成熟，你就算你要强行解读它是合情合意的根本也说不过去，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对未成年这三个字的定义会有一点点质疑到，因为现在不管是我们饮食啊还有社会刺激上面，成年这件事情的标准确实很模糊，有些十二岁的孩子已经很成熟，有些到二十五岁都还是个幼稚蛋
幼稚蛋，
我在想
幼稚蛋是什么？
我在想要怎么样用一些比较不严，因为
我们可以剪掉。
应该是说我讲到这件事情，我会不免的变得很严肃起来、嗯，而且我会蛮多情绪的、
嗯。
但是无论如何，黄子佼上的那个创意私房，它里面有一些未成年的影像，甚至是十岁以下，十岁是。国小三年级四年级的年纪，
我们要解释一下那个创意私房它的内容是什么吗？因为它的会员有五千多人，
对，
然后
而且它要实名制，
对，然后它有很严格的入会审查，然后需要缴8000元的会费、
嗯、8000元好像是那个
预缴
8000元不是台币，
不是台币，
印象中
是人民币吗？
是人民币，
然后它有那个会员分级制
度、哦、因为它的金流是在中国那边，
对、
哦、
然后它的机房在美国、嗯、
所以在台湾的检调单位很难去遏制这样，甚至我们现在在录节目的现在创意私房都
还
在持续正常的运作中，那它的主事者老马目前还没有办法抓到他是谁，
身份不明，
我觉得好恶心，然后我看到那个报道是讲到他的内容包括诱拐、诈骗还有网络约会、然后或者是他去性交易的方式，他取得了很多国小、国中、高中女生的影片，然后这影片都是非自愿外流的，其中有很多是他可能是去网络交友，或者他去约会、或者是他今天去约炮什么，然后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拍、对，然后这些会员、我们刚刚讲他是实名认证的会员嘛，他可以透过他的权限去，
他好像是高级会员，就是你要解锁那才有实名制，
才有实名制，
你一般加入的话你只要缴钱就可以进去了，
可是很恶心，
因为你解锁才能看到更多，
而且解锁它有一个是、你除了解锁要实名制然后要缴更多钱之外，你还要有付出，就是它有一个关卡是你要贡献你手上的一些私密的影像
拿来交换，
这其实是大家都在这个被勒索的状态啊，看起来是
因为它的实名制的概念是说我手上握有你的身份、
啊、所
以哪天你影片外流了、我就可以抓得到是谁外流的，
对，然后如果 你去害我们的话我也可以报复你，所以大家会不敢讲，然后我看到很恶心是那个网站的权限高一点的，它可以去浏览更 更多，像是下药性侵或者是逼学生在地上爬或者血管脚那类影片。
而且如果我付更多钱，我其实可以指定某一个不知名的女生做哪一些动作。
我觉得好恶心，
这真的是太恐怖了。我不知道听众，你是男生，你会可以理解这种我们身为女性的恐惧吗？
我比较不能偏向理解的是喜欢看这些影片的人，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讲过，我是一个连看自愿自己拍的色情片，我都会隔着荧幕想到这个人可能，
因为他共感开很高，
对，因为我觉得他不是真心喜欢我，那我就把
你说提大声吗？
我就把影片关掉，就是我不接受，就是我
会。所以你是喜欢还是两情相悦的那种？
就是不管是两情或三或四，就是至少你要真心真意的喜欢我，就是可是我觉得有一个误解是大家常常看到性侵或是这类的新闻的时候，会把它理解成性欲，就是我就是喜欢小孩子，不是说小孩，
这是我的性癖，
就我就喜欢年轻的女生啊，我就喜欢怎样怎样。可是他们的做法不太像是，就是你是不是之前有那个什么，我们称的爷孙恋什么什么，就一些比较老的男生跟年轻女生在一起，我们的确会有社会观感的讨论，可是没有人觉得他们违法。
对，
可是今天你如果喜欢年轻人，你却都是去看他的偷拍片，你今天是去胁迫、去设局、去骗别人拍照、去偷摸人家、去性侵人家，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权力的问题。
这些事情所有的源头都是因为他违法呀，未成年也违法，偷拍也是违法，然后强制性交猥亵也是违法的。
对啊，
你凭什么用你自己个人的性欲或性癖去包装这些违法的事情？
我还有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愤怒到不行。他就认为说，同志也是一个性倾向，恋童也是一个性倾向。
哈？
那为什么不行？如果说我今天恋童，但我没有实际上对于儿童做出实际上的侵损的行为，这也是我的自由。
的
确
是，确
是
啊，如果你只是在脑袋想的话，的确没有人管
得到你。但是我如果只是在脑袋想，那我去下载甚至是购买了儿童的性影像，
那就是违法，
这就是违法，
就是违法。
所以我比较不可思议的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是有些人搞不清楚的？
这逻辑好怪
而且性倾向，如果你要，
而且假设男生爱男生，女生爱女生，彼此都是成年人，有什么不行？重点就是对方是未成年啊，我不懂
而且未成，因为我们这几个问题很常被混在一起，因为像例如我喜欢未成年这件事没有违法，因为我喜欢未成年不代表我会跟他干嘛嘛。可是
就像有些追星的也会追一些弟弟妹妹，
可是我喜欢去骗未成年，我喜欢去骗我的晚辈，然后去性侵他们，我去偷拍他们，这是两件事。
对啊，
基本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用再讨论，而且是无法原谅的事情，
没错。
然后演艺圈当然因为黄子佼的这一波也有蛮多的反应啊，
在那边加一吗？
但其实关键是在，我记得前几天在演艺圈加一之前，有一个重点是，脸书跟串串上有蛮多人挖出以前黄子佼在综艺节目上的表现，然后发现他，因为我不得不说，其实包括我们以前看黄子佼都不会去联想到这些，我只觉得他是一个讲话比较机灵、比较贱的人。可是我们回过头去看，会发现，其实他在节目中蛮常会把女生当成一个物品去评价。
我懂你要说的意思，可是某种程度上，我又会觉得。你刻意的把很多以前的片段连接在一起，会不会有一点点不公允？因为有可能是节目效果，
我觉得不是。
你觉得不是吗？
我觉得不是，因为很多片段就是真的感觉看得出蛛丝马迹，
像他在星光
大道，感觉大家都知情。
可是我反而觉得他在什么小学堂那些跟学生握手，我可以我可以骗自己那个应该是节目效果。
我看到的是一些，比如说有一集我猜小 S 是主持人
啊，先
行
之
类
的。
不是，我猜仙裙子那个是
娱
乐百分百什么的
来宾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这个有一个素人来宾女生，她就讲到说，她黄子佼曾经要过她的电话，然后说曾经邀那个女生去她的工作室，有的没的，
就是跟 K 小姐的情
节，
就是其实这个情节其实早就发生了。
然后撩裙子那个也好恶，
对，她是因为当时她跟小 S 是情侣的身份，但是你还是不可以再对女生
那个动作蛮不尊重的，
而且她撩开还说里面是短裤啦，没什么，就不是啊，就里面不管是什么都不可以撩开，
因为她一撩连外面的工作人员都惊呼，所以代表这个动作完全不是蕊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小钟就也曾经有说过小心黄子佼，因为那时候的来宾是两个小妹妹，
左左右右，
对对对，反正就很多蛛丝马迹啊。那刚才发发
是大小姐不是左左右右，
对不起，是大小姐，
小燕
我知道，我知道。
刚才发讲到的那个星光大道的影片，也是我觉得最恶心的。
她是鸭子还是谁？那个女生，以前黑社会妹妹，
对对对对对。 反正他是一个，
你说他黄子佼嫌弃他太黑的那个，
对 对，他说你是原住民吗？那你皮肤怎么这么黑？你有故意晒黑吗？
我本来以为是国光帮帮忙，后来发现其实是歌唱节目，就有点傻眼这样。
对，他就在大家的面前羞辱他的外貌。
我在那一系列大家挖出来的影片中，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一直长久以来觉得国光帮帮忙是一个 low 到不行的节目，就三个艺男在那边对女生说
嘴，论
对对对，对各种年轻女生评头论足。可是我在他们专访小黄子佼那集，觉得怎么主持人可以那么正常啊，
显得很正人君子。
对对对，就是他们有点被吓到，怎么有一个人可以在节目中这么畅聊自己喜欢小孩的这种事情，就喜欢小朋友的事情。
而且他继续羞辱那个星光大道那集，他就羞辱。那个女生，我都觉得你凭什么？
最后一个重点是，一定会有人觉得我如果今天只是年纪差距，因为我们刚刚听起来很像是我们觉得喜欢小、年纪小的不对，或者喜欢未成年不对，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定都像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一定也有不小心喜欢过十五六岁的人呢、
啊。
可是重点是我们的。我们如果不触法、我没有去偷拍，我没有涉及到什么违法事，这些事情没有、就你可以是你的选择，
就放在你脑袋里面睡前想一想，没有人管得到。
我坦白说，今天如果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跟一个合法性交是16岁嘛，
20岁
大学生跟15岁的高中生好了，他们如果谈恋爱、然后因此违反了刑法223，然后被上法院好，如果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新闻、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觉得他们真的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只会觉得、法律就是这样子，然后啊，这个大学生有点就是怎么？
因为你现在讲是15岁跟20岁，但如果今天是一个35岁跟15岁，那个感觉上是差蛮多的。
可这个关键是大家觉得权力不对等的，
对
对啊，刚刚不就有讲到，其实性侵就是跟权力不对等很大
的关系。可是如果他们没有性侵呢？
你说就是谈恋爱，
可以
一起去麦当劳吃汉堡这样子？
对，
那可以吧？20岁跟15岁去麦当劳吃汉堡，
但这种情况通常是家属会提告
啊。没有怪我孩子，
可是提告部分应该也是涉及到性的部分、
有性的话，对
对啊、
可是这些我的意思是，已经没有涉及到什么偷拍什么，大家都一定会可能会讨论了。
对，
何况今天你是去网站，你是在网络上这边大聊这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最扯的事情是，他购买这些影片的时间点，甚至是在他已经被爆出 Me Too， 然后直播发动那些，
你说直播后吗？
直播后
是，
然后已经说什么我道歉，我甚至我自残未遂等等。有的没的、之后他还在买，所以你真的有反省吗？
某种
你真的有意识到你做错事吗？
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他可能是压力大，所以他没有意识到他做这件事情， 他可能会解读成我现在是在释放压力，所以
我觉得他当时不觉得这件事违法。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件事违法？未成年的影像、
因为你看今天新闻被爆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网友说他只是看 A 片，哪里
我觉得他是侥幸、他就是觉得没有人会发现、没有人会抓到，
接近暗网的存在嘛。
对，我觉得他就是侥幸，然后所以是表面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这超恶心。
我觉得性剥削已经让我觉得很可怕了、更何况是未成年的性剥削。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这阵子因为新闻太多、我们常会因为前一天的事情而导致忘记在前一天的事，就 像我们现在都忘记黄子佼当时真正惹大家不爽的，除了是他的刑责大家有点意见之外、是他发了那篇脸书文，他要大家监督他、
道歉文吧。
我要怎么监督你？我是有你电脑密码还是什么、
啊、
就是我要怎么，
我为什么要监花力气监督你啊？你不能管好你自己吗？
那个道歉文感觉上就是一个再出发的前奏、请大家再给我机会、
然后很多人在底下喊加油，我不知道他加油啥小就是你跟他喊什么加油，就是他有什么好加油的、
对啊，
大家知道黄子佼住在台北市蛮精华的地方，那个房子要上亿，就是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代表他在演艺圈。
你真的很会研究房地产。
总之他住在一个要上亿的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就是他在演艺圈工作这么多年赚来的、我可以这样说。可是如果你今天回头看他在演艺圈做的这些很多肮脏事、都是这至今才爆出来，我就觉得你到底有什么好教， 你透过这些
大家不要这么滥情、
对对，而且
我一直以为我圣母病够严重了、直到我看到这一波黄子佼的加油声浪，我就觉得我差得远了。他的那个陈金佩、你们知道陈金佩？
我知道，
我是这一次看到，我想说，他好像是以前一位艺人、
他的外号是大白鲨，是不是？
反正他出来讲 就是说什么或者叫不可能性侵，我就觉得你到底跟他多熟，就算是你是他亲生母亲、嗯、也没有办法这样子这么百分之百确保、
啊、
我的孩子都别人带坏的、欸、我觉得这个长久以来长辈都有这个问题，
还有白冰冰也是啊，
就是他们 我相信他们是出自善意，可他们的善意就常会伤害到别人。
对，
然后我想要讲的是、嗯、我刚刚讲黄子佼很有钱，这不是重点，就是有很多被爆出的人都是可能刚出道的他的晚辈后辈、
哦、晚辈，
这些人可能会害怕我、嗯、他是要照顾我、
哦、如果我不听话我可能会被封杀，
对对对，或是我、嗯、或是他看起来是合理的邀约嘛，去帮我拍照去怎么艺术展什么什么的、嗯、然后这些人是甚至至今可能都在演艺圈没有得到什么。
你这样子讲我会想到大牙、欸
啊、
大牙在爆出黑人陈建州性骚扰的案件之后、嗯、至今他其实都说他在严重的忧郁症里面、嗯，
然后一定会有人因此会害怕、嗯、我不是说会有人一定会有人打压他，可是在这个结构看起来是会有人、嗯、就是我不爽演艺圈，就是像我们刚刚挖出这么多，可看起来很多人就是知情不报嘛、嗯、我都知道这个事情在发生，
对，因为有人就整理就是说不是爆出来之后有很多人也是有人 发文谴责、嗯、但是清一色都是女性，然后很少男艺人这个时候出来讲、嗯啊、还是有但很少，
然后很多人去，我刚刚不是讲很多人去黄子佼底下留加油嘛、嗯嗯、然后那些人后来也去喊加一，就是你到底要站在哪个角度，
他去喊陈文茜那个加一，
对对对、就是、
同时又帮黄子佼加油，
对，我们解释一下加一，就是在后来那个是应该是 小 S 开始的吧，嗯，贴出、那个、
反正就是陈文茜发了一篇文章啦，要求他有五大诉求、然后希望中央政府加强那个、
法律的立法，
对，加强刑责啦、嗯、然后就很多人就复制贴上那篇文，
然后说赞同同的请留言加一，我以为在团购社团、欸、
我觉得这出发点是好的，可是 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五大诉求里面、嗯、像很多人发现这五大诉求很多是现行的法律、嗯、我不是说法律不可以讨论了，可是你们完全不提加害者是谁、嗯、然后甚至跑去喊加油的人也跑来加一、嗯、
他一整篇都没有写到黄子佼三个字，
对，然后很多人就是有点，
然后这锅又是政府的，
又变民进党要负责了吗、
啊、可是我比较、
欸、真的不能够你们去性剥削未成年或性剥削其他女生都是民进党逼你的、欸、
而且这不是说我们要去，因为一定会有人觉得 他们其实这样 我觉得这个也是、嗯、他们出发点是正确的，可是就是这背后有一些事情会让人家难免会觉得
他没有在转移焦点，
不是他没有错，是没是、嗯、对，因为他提的那诉求振振有词啊、嗯就是、然后也没有什么可以攻破的点、嗯、因为他那五大诉求都是正常，就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个样子、嗯、可是那五大诉求目前现有法律，而且在去年三月的时候也有做过一次的修法了、
嗯、对，
我觉得有不够的地方绝对可以讨论，可是里面有一些像说什么希望警政署有资料库，
不是已经有了吗？
这个不合理啊，就我们怎么会没有资料库，
对啊，
然后还有一些希望可以有什么、
嗯、心理諮商
那些也都有、啊、
这些也都有
啊
现行都已经在处理中啊、嗯、所以我比较没有办法理解，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高招的直接让你转移掉这个焦点、嗯、以及对于加害者的惩戒
变成了政府的问题吗？
对，变成政府的问题、嗯、我觉得蛮
变成中央要负责
蛮恶劣的啦，
我觉得政府一定有责任啦、嗯、可是你不可以假装没有看到加害者、嗯、以及假装没有看到那个公判结构嘛，嗯，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到黄子佼的硬碟里有七部那个未成年的影片嘛、嗯嗯、然后当时他的经纪公司是说只有七部
啊、哦，对，因为一开始媒体是报上百部嘛，那个猥亵影片、嗯、
对，他们都强调说未成年的只有七部，
哎、啊，就算你只有半部也是犯法、啊、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欸、
而且只有七部指的是他留在硬碟的、
欸嗯、哦，你说不包含他可能线上看的，
可能对啊，我觉得
讲到这个话我想要特别提到一个那个客家的主持人陈明珠，嗯，陈明珠他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有发文有发一个声明，脸书的声明啦、嗯、然后就是说他未来不会再跟黄子佼有合作、嗯、我会特别想要提到他是因为陈明珠他几乎就是黄子佼的徒弟啊，他的主持的经验然后还有他在演艺圈可能有蛮多的机会其实都是黄子佼带给他的资源啊什么的、嗯、那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个蛮优秀的主持人，然后他会在这些风波之后他今天这样发表声明，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他承担的压力也蛮大的嘛。
嗨、嗯、你也想做 podcast 吗？
想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
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
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
那你觉得黄子佼可以做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啊，我们不要学欧美这边搞取消文化什么什么的。然后很多
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指的就是他做了什么事被挖出之后，他可能过去的成就对被取消掉。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啊，你们像感情上，
那你就像他被取消那个世新
的
杰出校友，
或者是不把他之前的一切的表现都对。然后很多人就说，
对，这取消文化有怎么样？又没有要让他的财产溯及既往都拿回来，
他们就
也还好吧？
他们会说你们这样赶尽杀绝，连还要不要活啊？什么什么的。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黄子佼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黄子佼会觉得，我会觉得他，很多人会觉得他现在处在一个好像他完蛋了，他在台湾生存不下去的情况。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之前看日本有一个随机杀人案件，他被判死刑，可是那个伤者的家属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写日记。
对，
他说我已经不在意，就你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改变了。可是你接下来快被判死的这个过程中，你可不可以每天继续维持写日记的习惯？至少让我们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黄子佼，我不觉得他完蛋，是因为我觉得你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啊，就是你可以好好的讨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为什么是你是怎么透过这个网站看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不急于一时啦，他未来要怎么做是他的事情，他要不要回馈这社会或是做任何改进，我也没有说任何的期待。
他可以修复的是蛮多的，
但是他要不要修复我不会有期待。
对对对，
说实在，
对对对对，
我只是觉得就是在最有限的进度，在短期内他就是彻底的消失演艺圈。在上次的 Me Too 事件里面，我们要提到一个人徐杰辉，他也被爆出来，那他就真的非常干脆的就消失在大众 的视线。
演艺圈离开其实蛮，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一定要待在演艺圈？我常常觉得我们演艺圈好奇怪，就是我们对酒驾犯都很厌恶，可是我们会让酒驾犯回到演艺圈当综艺大哥，然后我们会让马奎尔打完计程车司机还可以复出，然后一直去访问他销售、怀孕各种，就是到底跟我屁事？就是你的后台。
可是对，其实这件事情跟酒驾的概念就有点类似，同样都是犯法。
对，
为什么你们就可以一个接受，然后一个
我不知道？酒驾跟性侵零容忍，但是我看起来演艺圈容
忍
度挺高的、
啊。演艺圈范围超，他们永远欢迎大家回来，然后他们的，我就是有点不知道到底在演艺圈常给台湾演艺圈常给我一种关键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你后台硬不硬的那种感觉。
是
会不会在任何领域都这样，只是在演艺圈是比较被大众可看见的。
可是因为各种领域，像如果今天是我今天是一个 小企业小公司，我们老板就是很袒护这个员工，即使这员工很废很糟糕，他就是后台硬袒护他，是让其他员工痛苦。可演艺圈毕竟是一个荧光幕上去会影响社会大众的一个媒介。
哎呦，我觉得你这样讲真的不公平。你把镜头转到政治圈，那个陈超明
啊，对耶，
陈超明，国民党前几天的一个脸书文也说什么陈超明在那边支持儿少修法三小的。
那个性骚犯云的叫什么去了？
陈雪生。
陈雪生该不会也有加一吧？
可能有他个人小账有加一，不确定。
但就是这类的事，我觉得政治人物跟演艺圈就是公众人物，他的责任比较大，所以我之前才会很你知道吗？之前有一些人说公众人物不见得要有社会责任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不可能，
因为你就是影响很多人。
对啊，
其实我都会觉得，甚至我们这么小咖、
我们讲错一个资讯都要重剪录音档。
不只是我们讲错资讯，其实有时候我们发言的内容跟立场，其实都有带有一部分小小的社会责任。因为不免的有一些听众可能会认同我们，
可能会被影响，
会被影响。对啊，
然后如果是错的方向我们就有责任嘛，因为是我们散出去的。
对啊，如果我现在讲说
你是不是想
我
你不要趁这种事
没有，我就是想说如果我们在节目上讲说看 A 片怎么了嘛，就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听
众，一定会有人支持我们。
对，一定会有人支持
我
们，但我
们会影响到很多人，
不一定会很多人。但是是会
看 A 片的确不怎么了，
不看未成年、对对，看未成年色情片怎么了。
我们要把它定义成什么，不要用 A 片来形容犯罪影像。
可是我觉得犯罪影像会有点难讲，因为 有一些 A 片它确实是重建那个、
我觉得那个线的那个线是在就是合不合法的这个界限，是像我们刚才说什么 A 片是一个产业，是一个商品，就它都是建立在就是双方知情合意，然后并且是有利益交换的过程。然后就像还有像酒驾一样，你可以喝酒，你可以开车，但你就是不能喝了酒又开车。你可以喜欢未成年，你可以在脑袋想，但是你就是不能去买那个影片，不能去偷拍，不能去性侵。这就是
不管几岁的性侵，
对，这就是两件事情。因为像有些人就是说，哇，我的性癖就是我就是喜欢看妹妹。 的话，因为其实也有一些 A 片他们找的一些女优是、欸、
妹妹喜欢上自己、啊、我不懂，我真的不懂
不是不是，我说有些 A 片会故意找一些比较外表萝莉感的成年女性去扮演、啊、去表演、
嗯欸、我可是我不懂的是就是 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同意，可是我自己有点受够台湾社会有个文化是觉得人类的那个欲望跟权利要被平均的保障，因为我、嗯、你们有没有看过国家地理频道有报过南极企鹅求偶的影片、
啊、是吗？
就是企鹅在求偶前他必须要先跟同性打一架，就是公企鹅会互相啄对方、啊、然后输的那方会全身是血，然后一直、啊、就 他一直在冰原上
刚是学企鹅
他一直在冰原上叫，然后全身都是血，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哦、就看到企鹅孤零零的站在那边，然后没有人要理他，因为他失败了、啊，可是这就是性资本啊，你就是输人家，你的羽毛颜色不好看，你连啄都啄输人家。
我知道你要传达意思，但我们现在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对对对，所以人
我们不希望在大家人类在求偶的过程有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人类比较文明，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去提高自己的求偶的资本、嗯、就性资本。
他的意思是说人家企鹅输了就是站在那边，他也不会上网发文就说什么、嗯、是你们今天
说啊我没性权哦，
台日母企鹅眼光太高，
或者是发文说啊我没性权哦什么什么的，对，就是这件事我可以理解大家觉得、我们不要有什么外貌歧视羞辱什么什么，可是我的意思是你今天如果很喜欢某种类型的人，那你就努力的让他喜欢上你，
就各凭本事啊，
就让他喜欢上你就好了、嗯、这不是才是最好的结
果，我们都要努力啦，没有不景气只有不争气
欸、我想要回来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连圈提的那五大诉求嘛、然后其实 Puma 他就是针对这五大诉求在连续上有回应、然后他后面有讲到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棒，是他说其实前面的这些法律都有一直都有在进行修法、或者是有的没的，可是真正的 Me Too 的意义是什么、像演艺圈来说，为什么有很多人长期都知情可是却选择沉默、要解决这件事情才是问题的核心，才是 Me Too 的意义、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要跟大家
要让大家
表达的这件事情，就很多事情不是说什么啊什么罚到他怎么多关几年多罚多少钱就可以解决的，
我觉得重点真的不是什么六法全书唯一死刑也不是说什么我们要加重刑罚，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要自己约束自己、遇到这种非法的性私密影像的时候不转传不看不外流，
你就是先不要求上车、
欸、可是你我
光是这个举动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进步了，
可是这算比较刚刚讲不是说消极，而是我们比较从自己做起， 我身边、有时候会觉得有些人在看到这类的东西会比较优美、可是你知道你在同侪当中你要勇敢的站出说、我觉得这东西很恶或是不要再贴、会有点难，像我以前会故意去，有时候有些新闻爆出来 就很多人就想要讨论想要求上车，对，然后我就会故意去回对方一个问号，然后如果对方私讯来问我要不要看，我就会把他封锁，就是我在测试他、
你在钓鱼
吗？
可是我不会跟他解释太多、可是我上次是在一个群组，那个群组是分享各种 gay 片的群组、看到有人贴出那个北投温泉的偷拍影片、那我就觉得好恶，就是就怎么办、然后那个人还是我连友，我就气不过、就在那个上百人的群组丢下一句偷拍蛮恶，然后就退出那群组、可是在你退出当下你会觉得我明明没做错事情，可是我
为什么离开的是我，
对对对，那我就会想到要是那边人觉得我很难搞很鸡歪怎么那么不合群、你看一下会怎样、又不是你拍的、你会想到这样，你就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但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有难处、就是如果你身边朋友在讨论这些事、你要怎么做站出来，你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分阶段吧，第一阶段可能反正你就是先不要在那边求上车，你先沉默，这也是一个好的出发，
或是大家都来录 podcast 就可以隔空跟朋友喊话
没有、我觉得 你只要想，你只要多想一秒钟，就是假设我是那个受害者就好了、还是真的有些人会觉得、我今天被偷拍了，然后网络上有人在传我无所谓，会有这样子的人可、好
有
可能
会
有，
但是就是仅止于你这样想啊。
我不知道男同志的六法全书可能跟我们的一般人会有点不太一样。
我必须说男同志比较多的是自己拍的被外流，就是因为男同志比较
喜欢赛后检查，
喜欢自己
揭露度比较高一 点。
可是这个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人自己拍，他给他想要给的朋友看，他给他对象看，不等于你可以外流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节目如果没有 Lisa， 我们是不是每次都可以讲到一个半小时？就是 Lisa 会控制在30分钟内。好啦，我 好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追踪那个沈柏阳老师的、社群平台啦、他不管在花莲这次的救灾啊，或是在 MeToo 事件上，还有在认知作战上，我觉得他都提供了蛮多的一些意见。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录蛮久，可是我还是还蛮想讲一件事情。Lisa 对不起、
对，我们忘记讲那个昨天有一个很恶心的事情。
对啊，
昨天深夜嘛，
到底干他屁事啊，就是到底干
吴珍，我们的姐妹节目
姐妹台、
真的是谁在那边弄仁爱路四段，我真的都会生气、
我没有觉得吴珍表现不好，因为很多人说啊吴珍不会吵架什么、
我昨天看到吴珍，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哄女友的男生。
你说他在哄
糖吗？因为他对他真的是在哄他，就很温柔，是好等等，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很你知道被很炉的女友炉到受不了的伴侣。
你有点晕了吗？
我没有晕啊，我还好。
我觉得大家在网络上的那些攻防都会觉得有些人会期待吴珍要骂回去很强、
好，我觉得我们讲一下昨天的事情啊。昨天的事情呢，就是民进党发言人吴珍呢，针对那个就是针对统他的之前的一系列言论，
我们把神逼掉了吧，他哪是神呢、
然后反正就是那个直播主呢，直播主之前就在帮黄子佼讲话，然后他一连串的在他的直播上面直接公然的讲说干未成年怎么了吗？ 我也想干未成年。
他说男生都会想要干。
对，他说男人都会想要干未成年。然后因为讲了这些话，那吴珍可能就有公开发言，觉得这一切让他认为毛骨悚然。
因为他的毛骨悚然的点是因为那个那位男性他曾经受邀担任国民党的社群课的一些
讲师
、
对，他就是国民党的社群讲师。
对，然后因为国民党这事他们也是跟着加一嘛、就是在那边说、我们有提修法有的没的，
你们要检讨一下你们用的人有没有问
题。然后吴珍就质疑，就说那你们可以接受你们邀请来的讲师发表这样子的言论吗、就是你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很毛骨悚然。
现在民进党会被骂爆、
对，前情提要就是刚刚讲的那样。那、所以后来那个直播主就是要求跟吴珍对呛，所以
因为他很不满，他只说他这样子的行为毛骨悚然。
因为他重点，我觉得他
一直在跳针这四个字、
我觉得他生气关键是他在发表那个言论，就是我觉得黄子佼这事没什么啊，我也想干未成年的。隔天他被第一个厂商发文切割。
他被切割了，
然后气死了，
永远的黑名单，然后不会再合作。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那么想要跟吴珍吵架，他需要的是一个安慰，
他想要找出气筒、
然后我觉得今天晚上他会哭更久，因为今天有更多厂商切割。成年人真的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
因为他一直在诡辩，他说什么我不是想干三到五岁，还五到八岁，
十七岁，
他一直说是十六，
我想干十六十七岁的。没有比较好，好不好？一样恶心
没有，我跟你说，我觉得常常爸妈都跟我们讲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是这位直播主真的是让我觉得肉眼可见的恶心，
就是相由心生、
对，你肉眼可见一个人就是一个肮脏龌龊的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人间难得。
我们要把一个重点放，我们要把一个重点放在今天。我如果是私下跟朋友讨论说，我其实蛮喜欢小弟弟小妹妹的、这件事是一回事。可是今天我在社会中看到一个很大的公众人物被曝性侵未成年、我的感想是我也想干未成年啊。这个这是两件事。
他的重点是在黄子佼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他还就是发表这样子的言论。
你这个性侵案件掏鸡鸡出来干嘛？就是 我
没人想看、
就是我管你
这，而且这干民进党发言人屁事啊！干他屁事！为什么会上升到你民进党发言人出来讲这件事情，让你毛骨悚然？我就干你民进党到底！奇怪，你在那边，是蔡英文还是赖清德逼你讲说要干未成年的这个言论？
我们节目其实，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的前第一集、第二集就是在聊 Me Too？然后很多人都说我们没有骂民进党，但其实我们节目的开端就是为了骂民进党的 Me Too， 为了骂那些加害者，所以我们录了 Podcast。就是我的意思是，其实我们是支持绿的，可是当今天有发生不好的事情，里面有恶心的人，有一些毛骨悚然的角色的
男
的，我们都会觉得这件事不对，我们就是要骂嘛。
而且因为他那男的，他本来就是以暴躁或者情绪不稳定、狂躁的这个形象。知名，所以他那个时候打电话去跟吴珍吵架的时候，注定会很难看。
他电话是谁给的？
徐巧芯，
是徐巧芯有承认，对不对？
对啊，美凤承认啊。
他真的好，到底干他
干他屁事啊？
就是我可以理解你可以抽人哦，可是到底干你屁事？
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徐巧芯可以这么闲呢、欸？
而且他一直坚持说哦，因为吴峥也说愿意跟对方连线，所以我透露他的个资不算怎么样。
你怎么不用同样的方式打给宝林茶室老板？
对啊，
真的才是你选区的事情、啊。
对，那是你选区的事情。我觉得徐巧芯就是一个下茶提灰兜的臭把哎、欸。
这一段话要逼掉几个字啊？我觉得他就是
怎么会这么闲呐、
啊？
我觉得他喜欢，
他乐在其中了。
我觉得很喜欢跑，我不是针对徐小星，而是有很多蛮多工作人物，我看到一些像陈那些、嗯，他们很喜欢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跳出来凑热闹、嗯。我自己觉得这些人可能有很严重的自恋情节，就是把自己想得太严重了。像统也是
喜欢镜头，
我觉得陈。统人这些人姑且不论，徐巧芯他是代议士、嗯，
他是政治人物，
他是中华民国的代议士、嗯，他有领纳税人的钱，但他今天把自己操作成一个网红，然后在那边煽风点火，就是一个不要脸
啊！对，因为我们喜不喜欢是我们选择要不要看嘛。
对啊，我觉得今天 Cindy 算是蛮客气的了，嗯、因为刚才开幕之前、
哦、我必须要讲，我早上就是被他们烦死了。
我们一直很担心他暴走、
欸、我昨天看了一个影片好恶心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同、啊、他曾经在一个节目中讲说那节目有几个来宾是对对对、嗯、几个来宾是蛮、
哦、我女儿如果是居奶什么的
对对对我会搬出去住什么什么的，然后来宾就吓到想说你连对女儿都会有这种幻想吗？嗯，就是觉得
然后对然后他还说不然呢
不是
不会吗？
你们没有讲到那句恶心的话，
他是说
如果我的女儿都是居奶很丰满的话，我一定会搬离开家，因为我又不能用。
好恶心。
对。
这句话真的啊、
欸、不是我希望有些男生。
对，我真的毛骨悚然、欸。
我希望有些男生厘清，就是有时候不是对方是不是你女儿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妻儿的故事。就是你可以不要把全世界都视为你鸡鸡可以用
到的对象吗？
欸，我必须讲，有的时候我们在喝酒或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会讲一些很政治不正确的话。如果统刚刚的这句话他是在跟他朋友私底下聊天喝酒的时候讲，我真的觉得就算了、
欸欸、不行，如果
有人我不行欸，我会把酒吐出来。
如果聊天喝酒有人讲这我会吓到，
对，我们会吓到，就是你身为朋友你会吓到、哦、我会觉得那毕竟是你的私领域、哦、
你的意思是他透过节目
对你透过节目，即便那个节目本来就是一个限制级的节目，
限制级不能聊这个吧，
但是他就是一个公开的平台，
这算猥亵小，虽然这个角色不存在，就是居奶的他的女儿、
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好恶心、哦、
我觉得好恶心。
欸，我最近真的是厌男到一个极限，甚至我妈开始怀疑我的性向。
你妈不，我再还是说一句，你妈也管太多了。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是 Judy 吗？
是 Judy，
Judy 真的管很多。
最近的新闻，台湾生育率不高、嗯，我完全可以理解、啊
嗯，完全找到原因了。嗯、
对啊，
我只觉得 Judy 你怎么反应这么慢？就是我是厌男到，因为黄子佼系列或是什么有的没的新闻、嗯，然后加上清明连假，我不是回彰化住嘛，他就跟我阿姨他们老公一起，嗯、然后我就是真的很受不了中年一男吃饱就贴脸的这个行为。
贴脸是什么意思？
就是瘫在那里、哦，也不会帮忙做家事，然后也就是什么看电视也不会想说哦，大家一起在看，他只专心看他自己要看的电视台等等。
你们家的男性长辈会不会跟你说阿丁布啊，用的生活里加葱啊？
哈，
会吗？
倒不会、嗯、他们虽然偏安静，可是我也没办法，因为是长辈、嗯、所以我也不能就是指教对方，我就只能一直在他的面前不停指教他的小孩。我就一直跟我表弟说说你吃饱就是要帮忙收碗，
你这就是亲戚的结构链，他们也是被这样带出来的。
我就会说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是男生就可以不用学着做家事、嗯、我说你要主动要帮忙，不要都要姐姐讲怎么、欸、
可我内心好希望我住在传统一点的家庭。因为我家有点本末倒置。
反正就是对，就是最近这个厌男的情绪、嗯、然后再加上刚刚前面讲到我做噩梦什么有的没的、嗯、我就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啊，像我其实觉得 Cindy 已经快要到极限了、嗯、就是还是适当的远离一些讨论或是社群啊。
好，我都躲爱串啊。我现在不看其他平台。好啦，我觉得今天也差不多蛮久了。
对啊，
来了，
没事没事。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脸书曾经发过一个文章是那个养育一个孩子要举全村之力。
对，
那你记不记得有一部电影叫那个，那叫我们去再讲一个教会性侵的案件，惊爆什么的，
惊爆焦点。
对对对，他就
spotlight，
对，他有引述这段话，他的意思是、嗯、就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嘛，但虐待一个孩子，全村也脱离不了关系、嗯，就是不管是养得好或者是社会。 会有小有不好的对待，小孩被
虐待，
对对对，这些也都是社会的责任了、啊嗯，就是我们集体都有责任，大家真的要。
好了、嗯，
我觉得差不多了。总之，如果这个社会让你觉得心很累，我们也许可以反求诸己，就是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嗯、对于性私密的影像呢，就是不要外传，不要流传，
就这件事应该零容忍了、
嗯。好，那我觉得今天也差不多了。嗯、
好、啊，
好，那今天谢谢大家喽，拜拜，
拜拜。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记得到脸书、IG、Twitter 串串 YT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按赞、追踪、订阅，还有限动 take 我们哟！哇！
我们今天录了几分钟？
四十几分钟，
那还好吧？
还好吗？还好吗？